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呢，洪牧师跟我们解释了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的吗这个疑难问题。那今天呢，洪牧师要跟我们解答这样的一句话：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这话对吗？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大家好，世界上很多信奉不同宗教与神灵的人，其中有不少的人对其他宗教是漠不关心的，尤其是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不转信耶稣的时候呢，有些人的回应就是好像你说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河水不犯井水，个人有个人信仰的自由，为什么要一定要信耶稣呢？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当然我们非常同意的就是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因为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或者是公民那个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的公约也是这样规定的，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并且规定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者是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者是信仰的原因为对方有任何的加以来歧视，任何人不得受压制，而且有其选择宗教或者是信仰的自由，甚至人有转信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了。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样啊，它是让人自由去选择的。你记得吗？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做他的门徒的，就算是出卖他的门徒犹大，你记得吗？当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也知道，甚至他要做出这个走出去出卖的行动的时候，他就对犹大说，你所做的你快去做吧，当然不是鼓励他了，就是说你的自由你要负责，这样的意思了。所以果然犹大就出去那个告诉那些当时那个大祭司啊，说耶稣在哪，然后也带兵丁来抓耶稣了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自由的时候呢，其实早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给人信仰的自由。当他创造亚当夏娃后，人是可以选择相信神，跟从神的话，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因为神所创造的人不是机器人嘛，他给人有自由权去选择。单从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可以看见神给人有信仰的自由。当时神吩咐人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为什么要让人来听他的话？因为听他的话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最完美的。但是他虽然这样吩咐，却没有限制人去吃那个果子的选择。结果我们也知道了，人果然就不听神的吩咐，这岂不说明神所赐人的自由甚至可以到一个地步，人不去相信他的话。后来圣经也记载了，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去启示他与他的救恩计划，神希望人去听从他，跟随他而得福。但是 神也给百姓自由去选择跟随或者是不跟随。其实今天来到新约基督信仰的当中，我们也同样是这样，让人甘心乐意的去选择，并不是强迫人信主。当其他选择不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像其他相信不同宗教的人士启动那个战争，甚至呢迫害或者是呢置人于死地的。世界各宗教人士还是回到应该和平相处的那个情境。故此，当我们基督徒邀请人信耶稣的时候，并不是在侵略别人信仰自由，只是因为基督徒经历过信仰的追寻，找到了真神的信仰，于是乐意与人分享基督信仰的好处，发出那个诚恳的邀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基督徒是强迫人信耶稣啊，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是甘心乐意的愿意的跟从耶稣的。如果有基督徒曾经用了不好的表达方式与你来分享福音，使你觉得对方勉强你，甚至逼你信耶稣，伤害了你的感受，我们是应该向你道歉的。因为我们的心很挤嘛，所以表达有时候比较强啊，但是我们的动机是好的，因为想到神爱你，神能够使你的人生更美好更丰盛，甚至将来得救，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就好像如果你相信你的宗教，你有好的东西，是不是你也应该怎么样分享给别人吧，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交流吧。所以今天当我们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有这一种的分享信仰的自由，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一方面信仰的自由好的话，我们就说这是绝对的吗？那我们往下就是要问的，到底你说你信你的，你应该要问你信的对吗？合理吗？是真的吗？有根有据的吗？可信吗？如果我们信的不对，引致的会有不同的结果，轻的是浪费金钱时间。好像我以前是拜拜的，我们拜拜的人很多时候就用很多的金钱去换取这个神的祝福，但是到头来都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拜拜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不是拜一个神的，拜完一个又觉得这个不够，别人说那个好我们要去跟着拜，但是你知道这不是最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可以引起世界恐慌的。好像有些宗教信奉那个主张把与自己不同的宗教来毁灭，所以他们发动一些恐怖的行为，杀害了一些人，甚至你知道吗，有些人相信那个撒旦教，就是跟随撒旦呢、哇，这岂不是叫人担心吗？所以如果我们执着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人却没有对自己所信的反思对错，对别人所分享的真理又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把自己锁定在一个宗教，很多人就是这样盲从的去相信去拜没有根据的假神，后果更严重，就是走向灭亡，这是基督徒所不希望的。所以我们也是开放的来听别人说你到底信什么，我们也反思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真的吗？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呢。因为一个人接受宗教和信仰，我们一般会透过几个途径，其中一个是别人介绍，另外是家族传统，或者是有时候就透过大众传媒。当然有些人也是因为经过一些的苦难啊困境啊，到处去求神拜佛，有人介绍他那个神，他就相信那个神。我的意思说，无论你怎么接受，你都要分辨那个信仰的真假，这点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相信你的应许。
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怎么分辨呢？我想我在这里提供大家两个大原则，一个是可信的原则，一个是可佩服的原则。那什么叫可信的呢？一个真实的信仰必须以三方面来考量才算是可信的。第一，它必须是有历史的根据的， 所谓有根有据才可以相信吗？举例来说，我们以前的人很多的拜观音的，但是我们去找根据的时候，我们只找到守神记。你有没有听过这一本书啊？
嗯，
里面提到观音啊，因为观音他说是中国妙庄国的国王三女妙善，他初期的修炼那个佛教，那个国王就逼他出家，他就走了，走到那个士多林遇见那个太白星君，化成为老人，这指点与他姓善修行得道了。另外一个传说就是这个妙善公主啊，她为救那个在重病当中的妙庄国王啊，亲手把自己双眼挖出来熬药给那个妙庄王来吃，这个王吃了好了，康复过来了，知道这件事就去寻找这个公主了，但是他已经作画不见了。然后想问大家了，这个传说可信吗？你找历史了，当然不可信的，因为在中国历史当中根本就没有找到妙庄国这个国的历史。另外一个例子是关公或者是关二哥关云长了，当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了，但是今天不是有很多很多人拜他吗？以他为神吗？但是根据一个博士的研究啊，他说哎，这个关羽啊，在《三国演义》当中没有说他是红脸的，他是汉人。那根据那个兵器史呢，宋朝才可以开始用关刀，穿那个盔甲也是明朝才开始的，所以关帝所拿的书《春秋左传》应该到清朝的时代才有这样美观的钉装。所以一个汉朝的人拿着宋朝的刀，穿着明朝的盔甲，要拿清朝的书，单从那个相貌装扮已经不合理了。何况在《三国演义》当中，关羽已经清楚说明他不是神了，那为什么人还去拜他呢？这就是迷信哦。再举个例子，释迦牟尼是神吗？不是，那不是我说的，在佛经里面的《无量寿经》中，释迦牟尼很清楚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是神，不是灵，我只不过是人，和你们一样呢。所以有些所谓正信佛教的人是很清楚知道的，他们也会告诉你人也不应该把佛当作神来拜，但是今天却看见很多人却拜到满天神佛了。可信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合情合理。一个真实的信仰不单合情合理，举一个很容易分辨假神的例子，今天很多人拜各种人手所造的神，那些神可能隐合人情，譬如说你要到厨房找饮食的东西，你就想起哎，谁来管理那个厨房呢？所以有人在拜那个灶君呢，希望他继续来吃下那个饮食呢。但是你想想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人手所造的神又怎么会是神呢？如果要拜的话，岂不应该拜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无形无相的神吗？所以人应该要紧紧地记得，所有人手所造的必定不是真神，而且真神应该只有一位，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无限的，既然是无限的，只可能有一位，这是很简单的能够容易明白的道理。第三，除了这个我们要合情合逻辑的想法之外，我们还要经得起考验才可信，就是说要验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俗语说离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么人要还要拜离菩萨吗？那就是告诉人哎呀，不要拜了。但是当然现在人都没有想这些问题就拜了，因为跟传统嘛，人说拜就拜嘛。但是我们要验证那个宗教所传的所做的所应验的，如果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是所做的对人有害而没有益处的时候，或者是所讲预言也不应验，给人真的没有把握的，那人就不应该再相信那个宗教了，是不是？那最后呢，当然我要讲的是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可佩服的，除了可信之外还有可佩服的，意思说叫人敬佩顺服的。很多宗教 所拜的神，他们所作所为没有伟大到一个地步叫人敬佩信服。譬如说那个希腊罗马的时候，他们是拜很多的神的，你研究那些神呢，他们是互相妒忌的，互相厮杀的。那我想请问，怎么会叫人顺服呢？又譬如有些人拜神，他觉得神要使人受轮回之苦啊，一个不小心在轮回当中，就算你在神道里面，你也可以掉落在那个地狱道里面，这样的神又怎么会叫人顺服呢？又或者是好像很多人用物质去供奉神啊，我给神这些东西吃，当然啦，你拜完之后这些东西又不会不见呢，还是在的，反而是人去吃，人却没有吃。所以如果你都不能够供奉他，你就去拜他，那你要想想这合理不合理，能是不是使你顺服的。而且你想，如果这一位神要你供奉才赐福给你的话，使你佩服吗？他需要你供奉啊，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神反而应该是赐福给人的，不需要我们给他才是丰盛的，他本来就是丰盛的，他本来就是完美的，所以他能够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才对了。不然的话，我就想了，一些没钱的人不能够去供奉神，就得不到神的祝福，那有钱的人能够去供奉神得到神的祝福，那岂不是那有一种的不公平，那一种的状况吗？神好像看重有钱人，如果是这样的神，你也会去拜他吗？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刚才我提到两个原则，原来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因为圣经所介绍这位耶稣确实在可信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在历史当中，我们不是很清清楚楚地找到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历史吗？所以今天我们世界各地方到十二月的时候也有庆祝圣诞节，在大概三月四月的时候我们会庆祝复活节，这都是怎么样有历史的那个记载，而且历史的记载他的生平，他的一言一行都说明这位神曾经来到这个世界，显明他是神。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为了人的缘故才道成肉身。其实当我们研究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难发现说明他是救主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基督信仰只叫人相信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这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行所言完全是真实的，有其他的不是圣经的记载也把他的事情写下来了。如果你看那个大英百科全书，也有记载耶稣的生耶稣的事。所以当我们来思考一个信仰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以可信可佩服这两个大原则去检视一下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单单说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这样把这个非常宝贵的耶稣基督带来的信息忽略了啊！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曾经为你而死啊？这位爱你能够救你的上帝，救你的神，他盼望你认识他。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包括改变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如果你明白耶稣就是救主真神的话，他能够赐你丰盛的生命，那为什么不勇敢地弃假归真呢？
好，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上帝给我们人类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负上代价。希望您借着洪牧师的疑难问题解答，帮助你能够找到人生的答案，做出正确的选择。认识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耶稣爱你。好，
耶稣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您透过邮件繁星 at 良友 .net 或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来与我们交流。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晚安。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最美。